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2月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祝贺他当选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表示，愿同恩代特瓦当选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2月6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保持战略定力，主动塑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实际。
12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5年经济工作，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12月6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情况汇报，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
12月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与全球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一加十”对话会，对话会主题为“凝聚发展共识，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各方围绕抓住变革机遇、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和增长等三个议题进行交流。
12月5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春盛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持续强化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和交流互鉴。
12月6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阐释传播专家协商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会上强调，人民政协要围绕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阐释传播持续深化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12月5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正式印发。意见提出，要全面深化和落实司法体制改革，推动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12月5号，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均创历史新高。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推动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
12月5号，2024科创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创新驱动新智未来为主题，与会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应用前景，为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极致聚力。
12月9号，2024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此次峰会年会主题为打造两岸新时代产业链，促进两岸经济融合发展，为两岸交流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注入新动能，提供新机遇。
12月6号，全国首批草票在内蒙古包头市发行，当地2万多亩草场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草票制度试点地区， 为探索基本草原保护，实现牧民增收，推进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和草原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路径。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2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一项快速检测系统通过预认证流程，成为首个符合世卫组织标准的结核病和抗生素敏感性诊断检测工具。
12月5号，德国中国商会2024年年度论坛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中德嘉宾围绕互利共同愿景、中德可持续发展与合作主题，分享在能源、环保技术和可持续经济等领域的经验与见解。
12月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第15届俄罗斯在呼唤论坛上表示，无论世界局势如何演进，俄罗斯都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始终是俄罗斯长期且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12月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出席俄白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签署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并通过俄白联盟国家安全构想。
12月7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国政府正密切关注叙利亚冲突局势，不会军事介入，但是会重点关注美国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和利益。
12月7号，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三国外长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商讨叙利亚局势。会后，俄罗斯等八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停止军事行动。
12月8号，针对韩国总统尹锡悦实施紧急戒严仪式，韩国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党首韩东勋与国务总理韩德洙表示，将有序推进提早结束本届总统任期，总统尹锡悦下台前将不再参与包括外交在内的国政事务。
12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消息表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与叙利亚冲突各方代表谈判后已放弃总统职位，并指示叙利亚政府和平移交权力，俄罗斯方面未参与谈判。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信息支援部队，对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信息支援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他强调，中央军委要加强全局统筹，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指导，各单位要积极协同配合，共同把信息支援部队建设好，开创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新局面。
为充分发挥道路客运在综合运输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衔接性、保障性作用，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加快推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创新发展的通知》。通知提出，将推动定制客运进火车站、进机场、进港口客运站，鼓励开通旅游、就医、通勤、商务等多场景定制客运线路，探索定制客运与传统农村班线客运相结合的运营模式， 鼓励经营者灵活调配车型大小适合、等级适配的营运客车，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引导车辆更新和结构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要。
公安部、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意见共24条，对告诫制度的实体和程序规范、告诫制度与相关制度的衔接、告诫制度的具体实施等分别作出明确规定。意见旨在进一步发挥家庭暴力告诫制度作用，积极干预化解家庭婚恋矛盾纠纷，有效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公安机关将认真做好家暴警情处置，协同开展家庭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着力推动综合施策、源头治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防范外卖餐饮浪费规范营销行为指引》，鼓励外卖商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减少原料成品浪费，提升餐饮供给质量，合理设置起送价格，优化满减优惠机制，明确不得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直播或者音视频信息，指引引导网络餐饮平台进一步优化餐品信息展示方式，完善满减凑单机制，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发布的广告内容的监测排查，建立健全外卖餐饮浪费评价评估机制，推动反食品浪费源头治理。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春节申遗成功，中国年在全球更红火。
距离蛇年春节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好消息就来拜早年了。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春节申遗成功，中国人的自豪与喜悦溢于言表。
当然，也有人不解，中国人过了几千年的节日，为什么还需要申遗？怎么现在才申遗？这也是继去年底第7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春节确定为联合国假日之后，中国年再次引发世界关注。此次春节申遗成功，到底意味着什么？
春节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对于亿万国人来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正如网友所说，这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仪式感。近年来，除夕放不放假，有没有年三十，到底回谁家过年等话题屡次冲上热搜，充分证明了人们对这一传统节日的重视和期待。
此次春节申遗成功，无疑意味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将进一步增强，其积淀的极其丰富的习俗活动和文化内涵也将被重新审视。同时，中国年独一无二的价值在国际社会被看见、被确认，有助于在全社会提振文化自信心，为我们与不同文明开展对话交流增加底气。
春节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春节申遗成功，还代表着一种国际社会认同，一种对春节所彰显的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认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中国年升级为世界年，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和东方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
当前，已有近20个国家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全球约1/5人口以不同形式庆祝农历新年，春节民俗活动已走进近200个国家和地区。透过人类非遗的视角，全世界能够更形象地了解中华文明何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立足现实，这也意味着传承年俗、留住年味儿的紧迫性提升。 数千年来，春节不断维系和强化着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情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绵延更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近年来年味儿越来越淡等声音不绝于耳，彰显出人们对于春节民俗文化淡却的担忧。
正如部分专家所呼吁的，申遗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保护手段。列入非遗名录，代表着今后在遗产确认、研究、保护、宣传、传承等方面力度都将有所加强，从而使得春节在社会中得到更多尊重和弘扬。这对于促进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传承和保护非遗作用不可估量。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自2004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今，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涵盖了从越剧、昆曲、古琴艺术、妈祖信俗、24节气等多种类型。
以春节申遗成功为契机，我们可以重新品味中国年。需要深入思考的是，如何更好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化遗产多重价值，让人们过个好年，也让中国年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地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绝不能让再现李鬼字典误人子弟。
近日，有网友反映自己在使用某款自称新华字典在线字典的网站时，发现多音字读音错乱频出等问题。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在线字典网站打着新华字典旗号，吸引用户点击访问，但实际提供的内容错误百出，有的字音字形有误，有的词语释义不当，提供的例句更是前言不搭后语。这种字典被称为李鬼字典。
字典或词典本就是人们学习的工具，应该代表着准确性、规范性和权威性。然而，谬误百出、步步藏雷的在线字典只会起到反作用，只会对用户形成误导，把用户带到沟里。目前，大多数线上字典都是未获得授权的仿冒产品，比如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机构是商务印书馆，但目前网页端存在的所谓在线新华字典、在线现代汉语词典之类网站，并未获得商务印书馆授权。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虽然是未注册商标，但属于公众广泛知晓的国民品牌，其蕴含的知识产权等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保护。商标法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持名商标保护。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持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符合未注册持名商标的认定条件，之前也有法院的判例认定新华字典属于未注册持名商标。在未获得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一些字典网站使用在线新华字典等标识，或者在搜索推广环节使用在线新华字典等名义，均构成商标侵权行为。
同时，李鬼字典还构成傍名牌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经营者不得实施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等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某些字典网站擅自使用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相同或近似的名称或标识，容易引发市场混淆、公众误认，构成仿冒行为，妨害了公平竞争。
很多字典类网站不务点业，字典业务只是引流手段，范文下载、教育培训、起名测字等收费业务才是主业。此类网站往往无专人维护，对相关内容校对审核不严，也缺乏安全保障，用户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存在泄露风险。
错误百出的在线字典既踩踏了诚信底线以及多条法律底线，又扰乱了市场秩序，急需对其进行咬文嚼字式治理。相关权利人应增强维权意识，积极关注检索涉嫌侵权的字典网站信息，通过投诉举报、与相关字典网站协商、发布授权或未授权声明、起诉等方式维权，并加大对正规的在线字典产品的宣传推广力度，引导消费者使用正规产品。
消费者发现粗制滥造的在线字典产品后，应及时向媒体或有关部门反映并提供监督线索。新闻出版、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应以问题为导向，加大对在线离轨字典的治理力度，全面查处清理仿冒字典、侵权字典，曝光离轨字典名单，同时监督在线字典依法依规运营，严把质量关，严控差错率。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截至12月7号，今年澳门累计出入境人次已超2亿，澳门与内地的交流非常频繁。回归25年，澳门方方面面都长大了。首先从陆地面积看，回归之初是21.45平方公里，现在已增至33.3平方公里。其次，发展空间也更大。25年来，澳门的 GDP 增长了约7倍。澳门打开发展之门，靠的就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充分发挥中外沟通桥梁作用，在密切交往中寻找机遇，在融合发展中实现多元。相信澳门这朵金莲花的金名片会越来越多，发展含金量也会越来越高。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琳琳、天怡、月圆、瑞显、静敏，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第几个，这夜好深了，氤氲的空 气全靠回忆在温热着，想着你我才活着，而你就像一个过客，带走天色也没有不舍。我等了又一天又一年，刚好又来到这季节，窗外偶然的闪电一片片一片片照亮在只剩我的房间。我记得你说过最爱雨天，心里放下了一个人就不用再收敛。逐渐褪色的画面，为什么又是雨天，明知道思绪要再回到那曾经淋过的雨夜，再次从你走后搬不走的钢琴悄悄也乱了线，噪音就像刺触碰指尖，无限蔓延。我渴望的是雨天，像这样淋湿我的就不会是眼泪而是雨点，一睁眼模糊的时间又能把你带回到我身边，承认灵魂腾出来的那